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先开口讲话？有没有想要问问题的或是分享的？有吗？好，那我们就请林如好了哈。对，他是我们最好的开场白的人啊。啊，好。那林如讲完了就换佳怡。佳怡也是穿短裙哎，我以为是裤子。因为刚刚听到这位同学讲的话，就有感而发。我们下午在那个情绪修炼，现在在讲拒绝占优嘛。那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是会这样很烦恼，而且每个人那个课题不一样，有时候是亲子，有时候是婚姻，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健康。那我之前也是被那种亲子问题就找到很痛苦。那后来就是跟着家长老师就慢慢训练。刚开始的时候会更痛苦，因为以前我们都还可以怪罪别人，就是你不上进，就是你不认真。然后越学那个痛苦来，就发觉说天哪，原来都是我造成的。那当下会蛮痛苦的。不过我们那个赛事家族有一个好处，就是犯了任何错，只要举起你的右手，说我永远不再犯就好了。
对，而且我们可以一直不断举右手。
对，
直到你记得为止。
对，那我就觉得就慢慢学，慢慢放下。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这样学，一直学过来，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物质实相会一直去聚焦一些你很痛苦、你很悲伤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先生外遇，他整个的那个心思就完全放在说他为什么不要我，他为什么这样对不起我。那有的人是他金钱财务状况一直很不好，那他的全部心思也是一直聚焦在说为什么我没有，我要怎么样才会有，为什么我这边又被倒了，我那边又拿不到钱。那我是觉得说我学生今年学到现在，我慢慢一个体会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度，就是你可以去看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去想它的一些解决的方法，然后你去改善你内心那种吸引的能量。可是你如果一直聚焦在那里，等于是你不断的把那个能量加强它。比如说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是先生也一堆事情要他忙，小孩一堆事情要他忙，然后婆婆也一堆事情要他忙，妈妈也一堆事情要他忙。那后来发觉就是说，他一直把能量放在他要怎么把不好变成好，他要怎么样把没有变成有，他没有钱，他要怎样变成有钱，他孩子不好，他要怎样变成好，然后他没有去发展生命中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平衡，你要创造，你要扩展，他的能量完全都没有在那，然后他一直聚焦在那里，那种震动，那种能量，他会不断的再去吸引。不好的让你去变成好，没有的让人变成有，然后这样子循环下去，他就越看到他的匮乏。然后我们那种个人实相本质都在讲嘛，当你形成那种信念虫之后，你就不断的再去吸引那些匮乏的不好的进来。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现在，我是觉得跟这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可以去烦恼这个东西，但是绝对你不要忘了去发展其他那种快乐、美好、喜悦、创造、丰盛、扩展的部分。好，谢谢大家。
很好，谢谢林如哈，他下午有情绪修炼的课程哈，而且呢，看现在这个越在越热烈哦，很多人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好好的来倾吐一下你的情绪啊，到底哪里受到阻碍？有两个林如老师，好来这个跟大家做分享啊。那这两个林如老师也真的很奇怪哈，他们是来基金会才认识的，然后一碰面两个人都叫林如，啊姓不一样了。然后呢，你自己说。
对，然后后来比较熟就发现，哎，他女儿跟我女儿是同学，那同学也就算了，还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心里就觉得天哪，我们一定以前有点渊源。
嗯哼。
后来我们又同样选礼拜四来基金会做志工， 然后有一天那个另外一个王云茹，他就跟我说，云茹，你先生是什么时候生日？我就说是干嘛？他说因为他们全家在帮他先生过生日，然后发现我女儿的脸书也在帮我先生过生日。对，后来又果然发觉我们先生又是同一天生日。
这种几率很少哎，对不对？有没有听过？没有哈。对，
后来我们就想，
我们这个梁子结得很深。
后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是应该是对等人物了，就是在这书里面讲的对等人
物。对，对，蛮好玩的哈。然后像我就是由这两位林露老师来带哈，所以那同学你可以继续待下来哈，你可以今天在基金会待一整天。好啊，刚刚顺着林茹在分享的这个部分啊，这也是我常常跟大家在做的一个分享，就是当我们真的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啊，生活里面好多问题，我们常常都是对着焦点要来解决问题，所以那个问题会被你的焦点啊不断的输送更多的能量，所以这个问题仿佛被越养越大啊。那刚刚林茹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样会烦恼，一样会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好，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你可以要你自己，好，暂时的离开一下对问题的焦点，好，暂时转移一下方向，好，然后同时啊去做一些或是去发展一些让你觉得愉快的，或是比较上手的、比较容易的，对你来讲啊比较开心的一些事情。那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把对焦的那个能量开始慢慢的在转移，所以小同学你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好，我们即便问题存在那里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可是当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成长的时候，好，小学生看待问题觉得问题很大，等到你学会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到了大学生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问题会觉得问题好像变得无足轻重，变得很小，好像也不算什么，可是问题可能跟之前那个问题还是一样的，好，但是因为你的内在不断的在转变，你看待问题的一个心态，看待问题的角度开始不一样了。其实对癌症来讲也是，癌症就是一种内在心态的显现，啊，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态里面，所以当你的心态开始改变，好，也许这个癌细胞、癌肿瘤还在那个地方，可是你个人内在的心态慢慢在转变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那件事情，癌症对你来讲的威胁度哈，可能比不上你人生上面所碰到的一些焦灼的或是让你痛苦的事情。癌症不过就是内在的一个心态的外在显现，对不对？后来你的心态慢慢转变，可能那个癌细胞在某一段时间医生照下来还是存在那里，可是你的心态慢慢在转，慢慢在转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癌细胞也不见了。啊，当你的整个心态转变了，好，啊，所以这也是啊，我们这个新来的同学觉得我们这里很神奇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没有在治疗疾病，可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啊一起分享支持，来改变我们看事情的心态，啊，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这个心态，改变心态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继续学习啊，好，啊，继续学习，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页。是在167页哈，倒数，倒数第一段这里，好，因为有一些是新同学啊，都还没有课本啊。那我先分享一下，我刚刚来的时候，啊，又迟了，是因为我必须到外面再转一圈，因为我的卡片不知道进来可能跟车跟得很近，所以它感应到了之后，那个闸门好像反应不过来，结果前面那个车子下去了，我下不去，我再用我的感应卡就不行了。因为他刚感应过，我正好开出去，开出去后来开了到了地下一楼那个第一个闸口的地方，我想说还要绕一圈要很花时间，我就停下来问那个小姐，后来他就叫我说要注意一下，他就帮我再消磁，于是我就逆向开下来，我觉得他好帮忙哦，他说那你要小心一点哈，他那么讲小心有还没有意会过来，原来那个方向是逆向，还好没有车子，哎，我在逆向开下来。好，你看，即便连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件啊，小小的事件，其实是内我精心的 一个安排的。所谓的精心安排是什么？每一个环节，小小的环节，它都是要计算的非常的这个仔细。那怎么说呢？像刚刚我们在提到哈，很多人生的事件，比如说我们新来的同学，他十年前就提前去登记了，偷偷的登记了，啊，然后坚持不肯改变。那我其实心里面一直很想问，你不肯改变是为了要做给你父母看，还是真的这个人让你这么的留念？都有，所以会发生这样矛盾的事情。大家听懂吗？他说都有哈，也就是说他对他的婚姻的选择有一半啊，也许真的是在跟他的父母亲在做一种抗争，然后我就这样做给你看。可是可能另外一半觉得这个男人真的还不错，那他现在生活一而再再而三碰到一些都是矛盾的现象，有没有？本来钱都要送到门，送上门来了，结果拿钱过来的人要么酒醉酒驾被抓到，啊，要么就是发生什么啊超速被抓。后来我就想，那这个钱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拿呢？放在第几棵树下这样子我们可以自己去拿，为什么要透过他们来拿呢？也许也有你的因素，可是各位，这些因素都不是外在的因素，对不对？都是我们的内我透过你给他的讯息，然后他帮你给他的那个指令做每一个细节，环环相扣的细节，他算得非常的精准，才能够发生你现在外在碰到的这个事件。好，你说那我在跟我作对吗？那我故意在搞我吗？让我拿不到钱吗？其实不是，是你给他的讯息，你给内我传递的讯息是矛盾的，是矛盾的。好，那或者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你的观念都是在矛盾冲突里面，没错哈。所以我们给内我的讯息也让内我非常的矛盾跟冲突。可是其实内我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依着自我给他的指令啊，然后来为你的指令做出每一个环节啊，每一个环节的一种细心的安排。它有点像是你看我们身体哈，每一个人的疾病可能来了又走，来了又走，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身体都不知道已经患过多少疾病了，甚至像流行感冒，也许只是轻轻的扫过你啊，你可能有那么一下下的时间感觉到不太舒服，可是一下子又过去了，你根本不知道，没有察觉到这个疾病其实是有来过的。好，那这有点像是因为它没有在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反应，所以你没有察觉说疾病其实真的曾经来过。可是呢，当我们在生活层面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事情顺不顺心啊，喜欢的顺心的啊，你觉得很容易就接受了，你也不会去探究说这个发生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很顺心如意，你就会去想它。可是当这个事情是非常的让你头痛啊，非常让你觉得棘手，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才比较会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错哈。所以其实很多很顺心如意的事情闪现而过，各位，它都是内在经过很多的计算精心安排才让它发生在你的实相世界里面。可是因为很欢喜很顺利，你就没有探讨。可是当发生了一些挑战让你觉得相当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停下来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好，那内我是完全要听着你给他的指令，你给他的讯息，你给他的信念来安排。可是假如你现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如你所愿，可见你给你的内我的讯息是混淆不清的，是混淆不清的。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外在的实相发生的事情怎么好像都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好奇怪哦。可是事实上哈，我们在讲说神奇之道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它是生活之道啊，神奇之道是生活之道，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也就是因为太顺利了，太顺心了，你没有发现这是这么一件神奇的事情。好，那我们的身体，包括我拿麦克风这样的讲话，其实都是身体非常神奇的运作。好，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身体意识经过了非常精密的计算，让我们的头脑传达了一个讯息，我的手 很自然的会有一个这个拿麦克风的动作出来，可是你知道这中间要经过多少精密的神经传导，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人生事情上面，我们现在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也是经过内我，有如身体意识一样的内我意识哈，精密的计算，它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生活里。所以为什么刚刚玲珑讲到重点，学赛斯心法有一个阶段是很痛苦的，因为你会发现让你的生活活成这么样的一塌糊涂啊，活成这么的令你痛苦，怪不得别人啊，因为这些都是你的自我传递讯息给你的内我，你的内我的意识顺着你的意做出来你要的菜啊。假如你的自我意识充满了矛盾痛苦的想法，这些叫做讯息，你给这个讯息给内我，内我就端出让你看到完全配合你矛盾的那些讯息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它是负责把菜做出来给你的地方，内我意识。好，你的自我意识给他材料，内我意识把菜端出来给你，你可以怪他吗？因为那些材料是你给他的，对不对？好，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在学赛斯心法，那个痛苦一定会有，因为你发现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你给他素材，你的内我把它整合煮一煮，呵呵，把它配料都弄好，然后端出来给你，没有关系啊。大家这个可以用非常优雅的动作把手机关起来啊，把手机关起来。好，所以呢啊，像刚刚林如老师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啊，我想这才是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可能最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慢慢的从外在的实相里面去找到我们的内在里面到底接收了哪些讯息啊，而内我啊，因为依着你的讯息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创造，创造的结果在你的人生里面发生。好，于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发现自己究竟都给内我哪些讯息，对不对？好，给内我什么样的讯息，什么样的信念。好，所以像你可以非常放心大胆的好好的吃。哦，你真的好几天，你怎么知道我在饿呢？你怎么知道？啊，他在吃东西，然后用本子盖着，他是怕我饿。你真是善良，好慈悲哦。好，你可以很轻松的吃它，没有关系。好，我这么一点饿，我可以稍微忍耐一下。好，那讲一个好玩的事，因为我去香港啊，去香港带课程。那我礼拜五去的时候哈，那晚上我们上完课回来，然后我住在我们的这个主任的家里，香港主任的家里啊，然后他差不多在九点多十点的时候说：“家珍，你赶快出来呀，来吃螃蟹。”现在是秋天吃螃蟹的季节，对不对？那你知道我其实没有那么爱吃螃蟹了哈，但是我要去香港之前，我就想到说啊，这次到香港是不是要去吃个螃蟹啊？因为好像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带我去吃螃蟹，但是已经好多年前了。可是你就这么简单动一个念头，因为我没有太多矛盾的想法，我就很简单，哎，吃个螃蟹不错，然后就想一想上次吃螃蟹是什么时候。人家想说在家在服务嘛，嗯，人家下次也看嘛，他不，当然也这个送品也看，啊，嗯，好，结果你看哈，第一天我晚上到了香港，然后呢？他们夫妇两个人早上就到市场啊，就是买了螃蟹，而且非常新鲜啊，而且那个螃蟹壳还蛮脆的哈、啊。我以前吃螃蟹常会戳到，我不太会弄那个，很麻烦。啊、要么就是连骨头连肉咬得破破烂烂的，肉也没吃到什么骨头，跟肉和在一块。可是这次他们所有的工具都也准备好了啊，就上来了一大盘螃蟹，我一吃我就觉得心里面就一直在暗爽。因为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很多这种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个结果是如你所愿的时候，你怎么当下开心的吃螃蟹啊？你不会想到说原来你曾经下了这道指令，大家听懂了吗？啊，那我现在对这样的一个指令很清楚，当这个东西端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刚刚什么时候我下过指令。 好，那这些都是一个生活里面小小的事件，好，小小的事件。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佳春老师啊，你想什么有什么这么快，你怎么不想一千万两千万，包括很快的把房子，把我们的教育中心就盖出来呢？好，老实说我真的没有这样想，可是我有怎么样想哈，我在想这些比较大的计划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感知到这跟我们整个集体意识也是有关系的。好，这也是一个群体的事件。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大家的一个意识在什么状态里面，我们的能量在什么状态里面。好，我们本来是说就人的层面上来讲，我们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对不对？好，有点像这个意思，我们有多大的能量，我们做多大的事情。好，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好，那其实我们也还算是一个蛮新的，很蛮新的基金会，因为才七年多，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奠定一些基础。所以呢，在这七年里面啊，那至少我们各地的这个分会还包括总会，我们不断的在办很多的活动，不断的在办一些课程，其实也在累积我们将来假如真的有个魔法学校，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往哪些这个内容去充实去进行，其实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好，那我心里面一直都想着会在最好的时机，那其实我就是把这个什么时候会发生，我就是交给内我去安排。而我们尽管不断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能够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计划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量要不断地调整。你想，当还没有准备好，然后真的有人马上啪一栋房子就给弄好了，然后教育中心就搞好了，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接下来，我有时候一想到，我觉得天哪，我自找麻烦干什么？表示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要运作已经要花很多功夫了。其实我们还运作很多的课程，可是当你越来越扩展的越来越大，那你想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实质上的人力财力，甚至于很多具体的运作的这些计划都要去实现，都要去施行，那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时间来运作。后来我发现真正在运作的不是这些所谓的财力人力的安排，而是每一个要参与这件事情的个人的一个心态心量意识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给内我的讯息还没有那么的笃定跟那么的确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事情怎么还没有依着你的想法发生。后来我们就会讲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还没有发生代表其实我们还有酝酿它跟学习的空间。所以各位，在你的生命里面，假如你所期待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是不是你的自我的意识里面还有一些阻碍性的想法，是不是你还没有准备好，是不是你还有一些相矛盾的一些想法，其实你还没有理清。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学习过与不及，有没有？我们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它其实也都在表现表达，是不是你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没错哈，我上个礼拜还在跟各位讲说，我们的读书会的这些费用哈，其实我们都拿来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我们这次印那个《生命之光》，上次有讲说5000本要17万多嘛，后来我们好像还缺了5万块钱左右，好，也很感谢很多同学的赞助啊。那结果马上就有同学下了课说，打电话进来说，你们不用担心，这5万块钱我们去募款，我们去募募看，哎，就有人想要一起来帮忙了。那我后来到香港，我在讲课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有癌友，我也提到丽兰的这个神奇之道，我把你带到香港去了，你都没有花机票，我把你带去了。当场马上我们有一位同学，他也是我们香港的辅导老师辅导老师，他自己过去就是血癌血癌的病人，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完全康复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也就是像丽兰这样子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他的血癌是完全好了。结果他一听这个事情，他马上告诉我说，佳春老师你不用担心，这5万块钱我来赞助。好，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很清楚这件事情它可以带来多棒的一个效果啊！里面有这么多的癌友，这么多精彩的生命故事，好，它可以给很多人一些很棒的一些正面的力量。好，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在办一件活动的时候我有没有钱。好，那包括这次的生命之光，它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好，那我其实就想，大不了就是我们很多老师在这个读书会的这个累积的这些费用不够就贴嘛，不够就贴，其实已经累积有一小笔了啊，也不多，这样的一个经费啊，专门要来为乐活团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说生命之光大概要花多少钱哈，哎，就马上好多同学开始来赞助啊，哪怕是一千两千一百两百的都很棒。我觉得这就是集合了众人的一种有志一同，这叫做能量有一致的方向。好，能量向一致的方向的时候，力量大不大？就大的。然后接下来这些资源会怎么进来，我不担心，我就不去想的。好，这些不是我在想，这些是谁的事情？内我意识的事情了。各位，你懂了吗？你的自我尽管去下指令，可是你要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没有相反矛盾的想法。好，没有相反矛盾的想法。当我们工作人员啊，跟我们所有的癌友，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的时候，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对？好，这个捧个人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当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意念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简单。哎，结果像这样的一个资源，这样的一个资金，有没有？好，纷纷的开始涌进来，到现在刚刚好17万多，我还没有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好，我们印生命之光已经没有问题了，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这件事情哈，是从头到尾我在还没有基金会的时候哦，我开始我们在新时代协会台中分会，好，我个人每一次要办任何的活动，我都没有先想到有没有钱。好，我们就先去办这个活动，当大家都好感动好开心的时候，往往这个活动办完之后所捐进来的钱都完全刚好把这些开销都把它打平，就跟二位你不用担心，钱完全都不是问题。好，下次人家就是根本开着卡车送一大袋的钱直接送来给你，路上还有几车开，完全不会受到阻碍。可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好，你准备好了没有？各位，你问问看你自己，你准备好了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发生这么美好的事情，如你所愿的事情，可是你的内在里面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也可以来对照到为什么有些人的病还没有好起来，有些人得了癌症啊，有些人好得很快，有些人还没有好起来，为什么？你要问你自己，你准备好了没有？好，当你的病好了，你接下来的人生有没有那么样的如你所愿，有没有很欢欣鼓舞的去过你接下来的人生，你准备好了没有？好，假如你的病不在你的身边，那么你当初为了要达到一些生活生命的目的而得到了这场病，那么你现在这个生病的目的你达到了没有？你完成了没有？假如你达到了目的了，你的病才会离开你。所以有些同学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为什么疾病还会在身上停留一会儿？因为你一定还有一些没想清楚的地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说，没有，我希望我中特奖，我希望中1亿中2亿。各位，你真的问问看你的内在啊，你真的准备好了没有？你真的准备好要展开双手迎接1亿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吗？你准备好了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让那些准备好的人去迎接，然后他只要分一点给我们就可以了。各位，你懂意思吗？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好，你只是嘴巴讲说我要1亿1亿，可是找你的整个人的一个人生目标啊，你的能量，你知道能量的倾向并不是在这里的话，它做不了假的啊。因为有些人的啊灵魂的一个目的啊，灵魂的特质，它真的不是对焦在哦我要多少钱，我要多少钱，我要多少钱，各位懂了吗？可是有些人的灵魂的目标，它的特质，它是很容易能够吸引金钱到他的生命里面来，因为这是他特意的一个灵魂的安排。所以你 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啊，能够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你要问你自己，好，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好，你的想法里面到底有没有哪些矛盾的信念还没有厘清？所以当你厘清的时候，你只要动一个念头，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念头，你看它就开始会吸引什么类似的能量来，有没有聚合在一块？你的内我于是开始帮你来安排，安排每一个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细节。你不知道这个钱会是什么人捐进来的，对不对？我到香港去，我根本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在那里募款。好，我没有想要去募款，只是刚好讲到丽兰的故事。好，你看从头到尾，好，从上个礼拜丽兰的分享，一直到我现在回来两个礼拜。那比如说丽兰的一个分享，或者是我先说了生命之光这个癌友手册的一个想法，然后到了丽兰的分享，到了我放在心上，到了我到了香港，无意间因为有同学好在问，然后我说出这个故事，然后又促使了另外一个人好他想要来赞助这件事情。各位，单单我讲得出来的就已经有多少的细心的安排，可是我在之前知道吗？知道后来的铺陈吗？完全不知道。各位，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这就是我们的内我意识在做的事情。好，每一个小小的关键的时刻都不是你的头脑去思考出来的，而它就是这么样的完美的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了。只要上礼拜丽兰缺席没有来，只要丽兰根本还不想来上课，好，只要丽兰还是觉得嘉生老师讲这些话根本没有什么用，好，只要他还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有没有？可是丽兰个人的生命开始在转变，哎，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他动了一个念头，他说好，那我要来试试看，我来看看赛斯心法讲的，许医师书上讲的，好，甚至于嘉生老师在讲的到底有没有效。他动了一个念头，于是他开始改变了行动，于是他开始积极的来这里上课。各位，今天悟道这后面的5万块钱跟丽兰当时的一个念头有没有关系？天哪，大家懂了吗？你的小小的一个念头多么的重要，你不知道你的一个小小的念头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最近我也传了一个小影片，好，我不知道大家有看，你可以到我的 FB 去看，好，是别人传的，传在我的 LINE 上面，我觉得好棒啊。好，就是有一个律师把好几个人叫到他的律师事务所来，有没有？每人给了一个信封。那来到现场的这几个人彼此并不认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而且这个律师还花了一番功夫把每个人找到现场来，有年轻人，有老太太。然后呢，这个律师就说啊，这个给他们这些没的这个牛皮纸袋的这个人虽然已经走了啊，他已经死了，他交代我，他希望委托我找到你们各位啊，结果这个牛皮纸就发给大家，大家就一看也以为是什么遗产哦，大家可以分到多少钱。后来他们打开牛皮纸袋一看什么也没有，他们就有一点失望。可是这个律师跟他们讲说啊，你们不要先断定断言啊，你们也不要先拒绝，你们先看看再说。好，结果他们每个人拿回去一看，里面好都有一张这个小纸条或者是一封信啊，写说为什么这个纸这个牛皮纸袋会送到他的手里。好，我简单来讲，其中有一个人他收到里面好像有17块美金。哎，后来看到一封信才知道，原来这个死掉的这个人好，他的爸爸他当年还年轻的时候去商店买东西，因为他的太太刚生小孩，家里的钱不够，好，所以他买了一堆生活用品差了17块钱。后面站了一个老先生就跟他讲，没关系，我帮你付。好，结果他就帮他付了这17块钱。结果他要走了之后，他回头一看，看到那个先生把他原来自己要买的东西放了一些回去，所以他把他那个钱付给他。好，那结果后来这个男主角死了，拿到牛皮纸袋的是这个老先生的儿子，他感谢他说，当年因为你爸爸啊给了我这17块钱，让我能够买到这个东西，我非常感谢他，而且他要传承他的精神，他不是只是拿还钱哦。后来这个主角他也有拿钱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在事实的时候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女的啊，不对，她就拿钱还给也去帮了别人的忙了。那后来拿到牛皮纸袋的这个人，他是修车厂的老板，他的爸爸就是当年拿17块钱帮助那个往生的那个男主角，各位听懂了哈？结果有个太太要来修车，他钱也是不够，结果这个修车的老板他硬是把这个钱退给，就是还给他部分，告诉他说没有关系啊，你有多少钱就算多少钱。各位，他传承的不是17块钱，他传承的什么？那份心意，帮助人家的心意。好，那当然其他人也都有收到一些东西，然后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拿到这个牛皮纸袋。原来是这个死掉的这个人，他当初在活着的时候，这在座的几个人曾经都有给他一些帮助，他谨记在心，然后他就要把这样的一份爱不断的传续出去。好，其实这个影片很感动的。所以我刚才讲，比如说像生命之光最后这50000块钱的募集，假如不是丽兰在当年哦，因为已经一年了嘛，哈，快2年了，甚至我要说丽兰生了病，你病得好啊，你病得好啊，哎，你从现在往回推敲，各位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觉得发生的刚刚好。你病得好，因为丽兰生病了，所以她开始要学习，要找到解决他生病的问题，有没有？后来他不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他动了那个小小的念头，哎，非常细腻的、细微的每一个小小的关键，促成了今天50000块募到了。哇，这简直是太美好的事情！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你能够用你的脑袋去预料的，对不对？昨天是吗？来，你要不要再到前面来？让大家可以看到你来，我在这里阿姨身上。好，丽兰从来也都没有想到过，她的一个小小的念头会改变全世界。好，那其实这里是鼓励我们在场每一个同学，小小的一个念头可以鼓励全世界。你不敢上的是因为你又穿新衣服了，你看你的裙子就不一样了，上次是迷你裙不敢穿，今天是穿这一件。来，你请说。
我也真的是很谢谢嘉诚老师，还有我们赛斯基金会的同学跟老师。其实我前天去新竹回来很累，昨天就没有来上早上的课程，然后就在那边睡到快9点了。我想说也不想来上课，然后就在那边躺着，我就赖给我小儿子。我不晓得我小儿子在西屯路跟汉口路的交叉那边，在阿寿皮鞋当副店长，这件事情我其实从来不知道。然后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问大爷说，你的汉口路是要往左边转还是右边转？那他也没有跟我讲，他只跟我讲说在西屯路是汉口路的上面，然后就嘴巴就我就提到这边来，我们基金会这个是我的地盘，我怎么会不熟呢？然后其实也真的不熟，然后我就往了那一边去，然后我的第一个活动证我就觉得不对，那个是我要回去的路上，不可能是我儿子在那边上班。我就问人家，我说请问西屯路在哪一个方向？然后有个女生就说往这边的方向走，然后我就走了好几个红绿灯还是没有看到西屯路，我就再问一个男生，我说先生请问西屯路在哪里？他说你只是走看到一个什么小北的卖场，你往那个方向转过去你就看得到。结果真的骑到那边的时候，转过去没多久，阿寿皮鞋就在左边，然后就去了。我儿子说啊，你来了？我说对啊。他一进门就说，妈，你的脸色真的很好看的。说是啊，我说我有在改变。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当副店长，昨天他的店长没有去上班，我说啊，我今天你来对啊，我没看别人的面相。 话也在看念经写的，啊，我儿子就点点头。然后最神奇的就是说，他就很忙，然后有客人进去买鞋子，然后在那边挑啊挑，我就说啊，你穿这一双很好看啊。然后那个男生好像也是做老板似的，他们两夫妻不熟的，现在还说皮鞋说在买人鞋送女鞋，他就买了。然后我就去吃饭，我三点多我还没吃，我就去吃饭，吃回来我就在那边跟他聊天，我说我11月14、15、16要去30村，他说好啊，我说我是多骗人家一天，如果只是15、16是正确的30村有活动，那他就说那你那一天，我说去住你那边，他说好，哦，那我问看看，他说问一下不方便，我说不方便不用麻烦不用急，这我事情我自己会还，还得走对吧？然后就这样子，放到5:30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说你要再努力哦，不然会被干掉哦。因为新来的同事好像蛮厉害的，啊，不会，你放心。然后我就回去，回去当我早上的时候，我要来上课之前，我就跟我先生说，麻烦你，我今天要加油，然后要吃饭。我的心里想说，我这样子开口，他会不会多留一点钱给我？结果他只留钱150、200块的饭钱。我当下心里看得很心酸。可是我如果没有进来赛事的时候，我那个心酸一直会在里面一直钻，一直往里面吞。可是我就再拉起来，虽然我写字不是很好，可是我会讲，我说老公，谢谢你今天留了我的饭钱跟加油钱。可是当下我看得很难过，因为我一天下来根本就不够。然后我说麻烦你下次能够多给我一点点嘛。然后他就马上带给我回了，他回了我一个大象啊，蛇吞象。他说那我蛇吞象，然后我就回了三个字，我小蛇，然后我就说我是小蛇，然后他就说我是嘴巴小蛇的嘴巴吞了那只大象。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再往下看，我有最后有看到250，意思就是还要一天多加50块的饭钱。然后最神奇就我儿子，我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他今天早上就带三个条给我，妈妈你好神奇哦，昨天来了，我昨天不是假日，你来了之后我们的营业额冲到6万块，然后他跟我说谢谢，我只要啊我要赶着来上课，我就给他回加油谢谢你。现在我学了三次之后，我就跟我小孩子用赖在互动，其实虽然他们不在我身边，那我哭，现在我会讲出来，然后我会哭出来。我当我看到虽然我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读书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小孩子现在在当安东
安素皮鞋的副店长，在汉口路跟西河路交叉口
内，我看到他在上面，
我
看到他站着就停停，
心里好安慰。
对，以前我都常常在背后找不音朗的爱调啊，哎，其实都是多余的。当我昨天看到他的时候，他一直妈妈啊，你还要吃药吗？我说姐姐卖家啦，我说妈妈啊，你该搞的人啊。然后他就说，他说跟我像朋友不在讲嘛。可是以前我是用那种，为什么我一直想要我的孩子有成就，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什么成就？可是当我现在回头看之后，我才发现说，不用我们来，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照顾好，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就会来的。昨天我看到我儿子，然后早上他一大早起会回头谢谢我的时候，我更有力量走到这里。我很喜欢来这里，因为以前我想要一个家，那种渴望不是真正的渴望到的，不是真正的一个家。其实说真的话，来到三四才是我真正的我内心的一个家。我会从这里活过来，我会学习的会更多，我会把我以前没做到会慢慢的拿回来。
很好，太棒了哈，人生现在才开始哈。
对啊，拍拍手，
谢谢你们。好，我们已经准备要帮你写剧本了。好，但是我倒是觉得也建议丽兰啊，能够再继续的啊，继续的更肯定自己啊，更肯定自己是值得的，对不对？更肯定自己有多棒，对不对？肯定自己的人生，虽然以前过得这么的辛苦啊，但是一路走过来，看到自己生命的那个力量无可限制。好，刚刚我一直在讲，他的小小的一个念头，甚至在座各位，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念头，好，你都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因为一个念头出来，就在这个宇宙，在这个空间，就丢了一个石头，它的涟漪会开始扩散。好，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每一个人的念头都会改变这个世界。好，都会改变这个世界。好，最后这个上半段我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小的结语哈。啊，在我们啊越来越快速的意识提升转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人的念头显得更重要。啊，你不必去关心，像香港现在又在游行嘛。啊，我有恭逢盛世哦。啊，我有经过，赶快开摇下车窗，赶快拍照。啊，那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越演越烈了。好，但是说真的，啊，参与游行也好，没有参与游行也好，啊，你是香港人也好，你是其他国家的人也好，其实你每一个念头，啊，你只要关注的把念头送到这个地方来，啊，尤其是特别是正面的祝福的念头，各位，它都会有了不起的作用。了不起的作用，不管你有没有参与那个游戏啊，这整个世界其实它真正的改变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内在的觉醒。像丽兰走在觉醒的道路上，好，像我们在座每一个同学啊，不断的在学习认识自己，都是走在一个觉醒的道路上。假如觉醒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觉醒是什么？就是觉知到你的人生完全由你一手创造，所以你可以透过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的念头，而改变了这场人生。好，每个人都能够觉察到你自己的力量有多么的了不起。啊，你绝对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啊，不管你的出身，啊，不管你后来，啊，不管你的将来的成就如何，不管你有多少钱，其实真正在影响这个世界的，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所以假如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念头都是正向的，都很有力量的，都充满爱跟祝福的，那么你看这个世界的改变，好，那种力量是无法阻挡的。好，所以哪怕只是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二，甚至我们每个读书会来的同学，好，也许在总人口比例上面只是小小的那么几个人，可是你看改变世界，好像丽兰的例子，她小小的一个念头，可是她慢慢的扩大，他慢慢的扩大，可能有越来越多人，好，听到他的分享，也许从视频上面听到他的故事，哦，也许他不知不觉的已经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改变了好多好多的人。好，所以也许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的每一个念头恐怕也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啊，你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好，所以不要小看你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念头，啊，这个感觉超棒的，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OK。